路加福音的第三章，那我们前一次呢，停在了路加福音三章的应该是在第十六节啊，十六节我们解了一部分，那我们还要今天继续呢，把这个真理讲完，这是施洗约翰呢，对要来听他道的人哈、一些很直接的警告的话。我们知道呢，施洗约翰传的福音呢叫悔改的福音，这个福音呢是给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做铺垫的，是预备好人心，知道我们是罪人，知道我们需要救主。所以就像我们常举的例子啊，像一个人渴了才需要喝水啊，饿了才需要吃饭，一个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才需要被赦免的恩典，所以被赦免的恩典是由耶稣基督给出来的。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服侍呢，是由施洗约翰来做的。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讲道的时候呢，就非常直指人心呢。话语我们听的时候有的很扎心，对不对？他说这我们斧子就在树根上了啊，在第九节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啊。所以施洗约翰在讲悔改的道的时候呢，自然要一定要配合讲一件很重要的真理啊，就是审判的真理。所以我们看见旧约呢，其实神颁了律法，神也给了先知，对不对？先知在警告什么？在警告审判就快来了，大家要悔改嘛。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施洗约翰无非是先知里最大的那一个，妇人所生的兴起没有一个大过他的。那他讲的道呢，其实和先知讲的道是一脉相承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那既然律法是圣洁的，既然神讲了，那我们就要认真对待。那不去认真对待的后果有多严重呢？他就讲到了火，在第九节讲到了火，在第十六节他又讲到了火。所以火其实就是在代表审判，因为我们原来解释过，水洗东西呢只能洗外面，火洗呢才能洗里面。你要让金子炼尽了，只能是把它融化了。箴言说鼎未炼银炉，鼎未炼金炉未炼银哈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哈。他为什么用炼金炼银来和熬炼人心对比呢？因为你炼金炼银的方式就是得把它融化了嘛，是不是？阿们，对吧？你怎么把金子炼干净？去洗它吗？拿水洗吗？你洗出来能洗出24K金吗？洗不出来的。对，你得把它全烧完。而且最高的温度全烧化了才能把杂质去掉，叫鼎未炼金炉未炼银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所以熬炼人心和炼金炼银是一样的，神得用火。那所以圣灵与火呢，它起到的作用啊，其实是有一点类似的。圣灵起到的作用也是在里面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？当然有一个神的工人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，像施洗约翰这样，这很重要。但事实上是圣灵在我里面印证、呼应、响应，说的确他说的对，你做的就是错的，你的确得罪了神。这样的声音是起决定作用的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就算我们今天没有接受基督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良心嘛，良心的声音也会有同样的效果，也会告诉我们你是个罪人，你是错的。所以这些都是在里面起作用，就像火是要把里面的杂质烧出来一样，圣灵也是一样的做工方式。但是呢，它的结果会有不同，这是我们今天借着上次我们承接下来啊，也做的第一个解释。结果不同在哪呢？我们先读一下这节经文，三章十六节路加福音。约翰说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，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，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给解鞋带也不配，我们上次讲到我们要谦卑啊，就我们不再做解释，我们重点看最后半节，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。圣灵与火这样的一个对比，一个是在讲活着的时候我接受，一个是在讲活着的时候我拒绝了，然后呢我死了以后要在火里。所以这两个的 虽然是平行放在这儿，但是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上，啊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狱里，是有本质的差别的。圣灵，谁会接受圣灵的洗呢？信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很蒙福的，就是我们有许多人今天愿意坐下来听神的道，不但听见了，更用信心来回应，说：“主啊，我愿意要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”这个时候你就接受圣灵洗了，你就是重生得救的。那圣灵就开始在你里面啊，不但让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，更让你知道呢神的保守啊，更让你知道呢啊你该怎么样在神的带领下呢改变自己啊，每一天该怎么行，这些你都会知道了。就像炉子和鼎啊，开始把金银化开了啊，慢慢杂质就可以撇出去，这是个非常健康的过程。你看见杂质往外走，你就知道金子越来越纯净了。你看见你里面这些原来在世界里肮脏的东西，开始在圣灵的带领下、熬炼下啊，你一点点开始往外撇，你就知道，哎，你离主的样子在往越来越近里走。但反过来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我听见了，我不要吗？我听见施洗约翰讲，我觉得我不愿意相信你，或者说呢，我就是想听，但是我就听听而已。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。等会我们今天会一定会讲到19节往后就碰到一个例子，施洗约翰死就死在这样的人手里，谁杀了他呢？就是一个就是要听，听了以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不接到心里，我更不改，我就是想听。所以不管怎样，我们对神的话一定是要有个回应的，这个回应就是我心里，我到底相不相信？你相信的事实一定会变成你的生命的，一定会在行动里显出来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就比方说，你相信这个米饭是能吃的，最后你一辈子也不吃，这两个是矛盾的，对不对？你相信你面前的杯子里的水是可以喝的，但是你一点都不喝，说明你是不信的。所以你相信一定是在行动里会表达出来，啊，所以行动是一个相信的结果。所以当我们没有行为的时候，一定是信心出了问题。比方说，我这个杯子里的水，我就是不喝，那一定是什么呢？我不相信这水，我就怀疑它，担心它，那我肯定不会喝。所以在这儿，施洗约翰讲到的道理，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，火的源头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不信，到最后呢，就只能经历审判了。当人信了，圣灵就住进来，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过程，变得越来越像主，离罪越来越远。但是火呢？火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呢？我们再往下看啊，第3章的第17节，他手里拿着簸箕，要扬进他的场。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一节呢，就很好的解释了3章16节后半段的两个结果。神在这里是一个形象，是一个庄稼人的形象。庄稼人呢，当麦子打完之后啊，我们在农村干过农活的都知道，麦子里是有糠的嘛，有空的这个糠秕。以及呢，杂草，对不对？就是你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可以收在仓里的。庄稼人是怎么把这些杂质去掉的呢？他要把这个麦子啊，用那个铲子，用那个锨呢，把它扬起来，对吧？然后重的呢，就掉地上了，轻的呢，就吹跑了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是用那个鼓风机来吹嘛，是吧？啊，但不管什么样子，你总之用的方式都是这样。所以他这里用说呢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，扬的意思就要把它扬起来，扬进的意思呢，就是每一个收割都要经历这个过程。换句话说呢，你不要指望呢，好像会有一些糠能够混到谷仓里去，你也不要指望呢，会有麦子呢，最后会被丢到火里去。所以他扬进的意思就是神要做一个彻底的分别的工作，这就是在讲清楚的，在讲审判的意思了。我们都知道，读过圣经的都知道，神审判的时候呢，是有一本册子在神手上的， 这个册子呢叫《生命册》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《启示录》啊，最后一卷书，新约的最后一卷书。启示录的二十章也快到最后了啊！启示录的二十章，二十章的第十一节啊，这就是最后审判的描述了。神讲的非常清楚啊，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读一下。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啊，注意，这就是审判的日子了。十三节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所以我们注意在这里讲到一个很清楚的画面，每一个死了的人无论大小，就是我们最终呢，只要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，都要站在那里。人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去哪了？在天堂啊。对，他其实早就已经复活了，在千禧年之前就已经复活了。这是发生在千禧年之后的事，就是在最后最后的日子，神要在时间和空间结束的时候，在这天地都要过去的时候，他要做一个终极的审判。在这终极的审判里呢，我们会注意到这本册子啊，生命册是说十五节，若有人名字没被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这意味着是麦子就是麦子啊，是杂草就是杂草，神一定全部分开。然后这里也同时解释了，我们刚才读的那一节是什么？三章十七节说什么？路加福音，他说麦子是收在仓里的，但是糠呢，是用不灭的火烧尽了，是不是？对吧？糠是什么？糠就是那个没有意义的。大家注意，麦子和糠有一个什么区别？啊，重和轻，对吧？对，重和轻是一个很好的看见。还有别的区别吗？生，一个能吃，一个不能吃。还有吗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不是生命。是不是？对，你们说的都对，一个重一个轻，一个能吃一个不能吃，全对。重的说明它实在嘛，它是真实的嘛，轻的说明它是虚的嘛，这个都对。但是最根本的是麦子是生命嘛，你一粒麦子你也可以种下去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从谷场上收的任何一粒麦子你都可以种下去，它可以结出很多籽粒来。你拿个糠你种试试，你什么也种不出来。在天堂的才是有生命，在火湖里的是没有生命的。什么叫生命？生命就是与生命的主有没有关系。因为生命是谁给的？生命是神给的吗？是不是？你跟神生命的主都没有关系了，哪里有生命？是吧？如果我们最近这个温哥华下大雪啊，很多树都断了啊，啊，有这种一个很大的树，有一些很粗的枝子被雪压断了，那你觉得这个枝子还有生命吗？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生命了？因为它跟树分开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，你觉得如果我不要主，我不要神，我还会有生命吗？不会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和树分开了。看起来好像我上面有叶子，看起来上面我甚至可能还有一两个果子，但是没有用，因为我从树的本体里得不着任何的营养，是不是？神为什么让我们去经历死亡啊？ 你想一想这个道理，如果在我自己有生命，我为什么会死呢？神其实很尊重我们啊，他就像我们也很尊重那棵被雪压塌的树枝。我说，哎呀，其实你早就可以成为一棵树了，树枝也很想成为一棵树。我们这里有小朋友，你觉得，但是你觉得那棵树树枝掉在地上，它能活吗？不能活。无论他自己愿不愿意，他都不能活。但是你会注意到呢，掉下来那一刻，他还是很鲜活的，是吧？是不是？你看起来还很鲜活啊，就好比你现在看自己还挺鲜活的，对吧？虽然100年以内你肯定不鲜活了，对，要不了100年了。那棵树枝也是一样的，很快过几个月就烂了。我们全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，生命是什么呢？生命就是我们和主有联系，我是连在树干上的，这就是生命。那一切不要主的，是主不愿意他连在树干上吗？不是，是他自己不愿意，对不对？那他就没有生命了。那没有生命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不尽的火。那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火了。圣灵我们解释很清楚了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火。火代表什么呢？火代表永恒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要避免一个错误的认识哈，认为这是一个比喻，这不是一个比喻，这是个真实的事，真的是火。你知道火长什么样吗？一定知道。我想告诉你呢，永恒的火也是这样的，一直烧的。只不过你今天的火呢，会灭的，永恒的火呢，是不灭的。是直烧到永永远远的，我们还在启示录啊，我们看20章的第10节，在火湖里有什么呢？第10节说，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啊，圣经启示的非常清楚，火湖里的火是烧到永永远远的。我们一定不能有个概念啊，说永恒的审判是在时间里的，就是我们任何时候理解事情啊，一定要跳出时间来理解。就既然我的灵是在永远里的，我的灵是不灭的，就是这个是个存在，是客观的，是在永远里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它都是不会消失的。那为什么烧这个灵的火会消失呢？Amen。所以我们要理解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，我们只是想到地上的糠，地上的糠是有一天全会烧灭的，烧完的。但是我们不是在讲糠啊，是在讲我的灵啊。我的灵既然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是一个能存到永远的灵，那当我跟树断开之后，那我在火里也是在永远的火里嘛。就一直烧着，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我们并没有加添任何的东西在里面。圣经就是这么描述的啊，在马可福音啊，在甚至在以赛亚书的66章啊，都提到了，这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啊。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以赛亚书66章，其实就是在讲最后的结局嘛。我们都知道旧约以赛亚书是本被人称为小圣经啊。它刚好跟整个圣经的结构是一样的，前面39章，后面27章，刚好是旧约和新约的一个结构，整个圣经也是66卷书，以赛亚书66章，所以以赛亚书66章就是在讲到最后，他在讲最后是什么？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，所以在永恒的未来，在永远里呢，有永远的喜乐，那是在天堂里，但也有永远的咒诅。永远的刑罚是在地狱里，这些不是脑子里脑补出来的，这是客观神的真理。好，那我们第三个解决的问题是神的安排哈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读到这些呢，我们可能会有人问啊，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啊？这个是不是不公平？那我想告诉大家呢，如果你知道神为了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哈，已经付出了 他所有的代价之后，你就知道这真的很公平。神的本意并不是让人去经历审判的。火湖，这永远的火，难道是为了烧人而设计的吗？肯定不是的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家里都会有很多的器具啊。一个小孩子呢，他可能喜欢玩各种东西。那有一天呢，他玩到了你家里放的那把刀，然后他把自己割伤了。最后他对你说：“你怎么那么糟糕呢？你为什么要放一把刀来割我呢？”你会怎么回答他呢？你会说刀不是用来让你玩的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去玩刀呢？火湖不是为了让你进的，你为什么要进呢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一定不能用自己悖逆的想法去挑战神公义的审判。你可不可能因为这个小孩子他指责你，你就说对，这个刀好像是不好，我家里就没有刀了，没有刀你怎么切菜呢？
刀是工具，不是文具。
对，火湖是公义的审判，他不用让你进去的，那你为什么要进呢？那你要进去你怪谁呢？你只能怪自己了。神盼望每一个人不经历审判，这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能看见神的这个心意，对不对？最著名的，在火之前最著名的一次审判是水的审判，就是挪亚方舟嘛。地上的每一个人当时都经历了水的审判。我想问大家，挪亚方舟有多大呀？大的不得了啊，挪亚一家造了100多年呢，这是一艘真的船。在美国今天有一个州是有一个1:1的模型在那里的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，那船大的不得了，这是个博物馆在那儿。进去估计得就你去玩，估计在里面转都得转个一天。非常大的一艘船，那神为什么造这么大一艘船？如果他知道只有8个人要进去，8个人的船要那么大吗？就算加上一些动物，动物都是一对一对的，他不是说一对松鼠要光松鼠这一家就放50个松鼠在里面，没有，他只带了2个，大象只有2个，需要那么大吗？不需要。那为什么要造那么大呢？他给每一个人都预备了空间吗？大家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谁的罪死了呢？为所有的人罪死。但问题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他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耶稣在死的时候，卖他的犹大，钉死他的兵丁，钉死要一喊着要钉死他的那些祭司和犹太人，耶稣全为他们死了。难道这些人最后得救了吗？没有得救啊，犹大是显然没有得救的。那耶稣为什么要替他死？耶稣唯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呢。所以我们要理解火湖啊，我们要理解永远的审判，一定要站在救恩的角度来理解。我们读一段约翰一书的一段话。约翰一书是在启示录前面的2卷书啊，约翰一书的2章，约翰一书的2章2节，约翰一书2章2节，他也就是神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了罪的代价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我们是指谁？我们就是约翰一书写作的对象啊，就是基督徒啊。普天下人是谁？包括犹大呀，也包括希特勒呀。神也替希特勒赎了罪，意味着只要他愿意悔改，他也可以被赦免。问题是他不悔改，不悔改是他选择嘛，是不是？他一定要往火湖里跳。你给他全然的自由意志，你也拦不住他嘛， 所以火湖与其说是神在定人的罪啊，不如说是人在定自己的罪。人用自己的行为定自己的罪。神清清楚楚把话把真理在人还听得懂的时候都已经告诉人了。这就是今天救恩的意义了。我们能再看一段经文啊，彼得前书。彼得后书。彼得后书三章。三章第八节。这又是一段讲到未来审判的话。我们先看第七节哈。彼得后书三章七节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，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什么？用火焚烧。注意吗？他先讲到的是水，对不对？然后讲到第七节。第六节再讲水，第七节讲到火了。现在这个天地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这个天地，是要存到什么时候呢？存到最后火来焚烧的时候。第八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，有行智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所以这个讲得非常清楚，在讲未来会发生的事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借着路加福音三章十七节引申出来要解释的。火的审判描述，彼得描述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今天只是在等，等什么呢？等最后这审判来临。然后我们在等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？我赶紧要进到方舟里去嘛。今天的方舟是什么？就是耶稣自己嘛，是不是？大家觉不觉得耶稣就是那大方舟？他替你付了一切罪的代价，你说我愿意我就进去了嘛。当时挪亚的时候谁可以进方舟？你愿意你就进去了吗？要门票吗？不要门票了。要你的家产吗？不要你家产。他要你什么？要你相信挪亚说的话。挪亚说什么？洪水要来了，你嘲笑他，你当然不会进去。你相信他，你就进去了嘛。那么大的空间就给你预备了呀。基督现在把你的罪把我的罪全都赦了。来想一想，卖主的犹大，他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。他可以怎么选？他不是出去吊死，他跪在神的面前，他说：神啊，我错了，我把耶稣基督卖了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我想问大家，神可不可以赦免他？可以赦免他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算你把耶稣钉死了，你也可以被赦免。哦，这个厉害了，是吧？就算你是出卖耶稣，也可以被赦免。那还有什么罪不能被赦免？彼得跟犹大其实干的事情本质上也没什么太大区别。彼得说三次不认主，他发誓我不认识神，但他悔改了，他出去哭，他说我错了。现在大家注意什么重要了吗？就你到神面前那个态度最重要。你要或者不要，这个礼物只有两种选择，神已经把礼物摆在你面前了，你要他就赦免你，你不要你就自己去面对审判，很公平吧。方舟造好了，你要你就进去，不要就自己去游泳嘛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很公平，是吧？那游泳你能游多久？那你认为你能游很久，那你可以试一下，对吧？那对永恒的火要烧多久？你认为可以就烧三年就烧完了，那你去试一下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人如果谦卑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，我如果能控制未来，我就不死了。我既然死亡在我面前，我就是要被动谦卑的，我为什么不想一想，我今生想一想我主动谦卑，我想一想这个道理好像他说的很对，为什么不悔改？我们要去管别人犯罪得罪冒犯我的事呢？我为什么不想想我犯罪亏欠神的事呢？我先跟神和好，我不管别人怎么样。阿们。 对吧？如果你是挪亚家的邻居，完了，你家就你一个人想进去，其他人都不愿意进去，你该怎么办？我自己进去。哎呀，讲的太好了。对，因为你的生命谁负责？你自己负责嘛，是不是？那别人不进去是他跟神的关系嘛？不，你谁能勉强谁呢？你们在座都很多父母，你能你孩子十几岁了以后，你能强迫他做什么事吗？做不了吗？我们每个人的选择，我有自己选择的自由，但是我也要为我的选择负责嘛。这个后果是我来承担的嘛。所以在这儿，我们回到彼得后书的，回到路加福音的三章，在这神就把三章十七节把这个道理清楚的摆在我们面前了，啊，就说神呢，他把麦子扬起来之后，麦子掉在地上都收在仓里了，最后的糠呢是用不灭的火烧尽了。这样的火会一直烧到永永远远，而且所有的糠，也就是说所有不信的全都在里面。所以神真的是，我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叫仁至义尽，把该说的都跟我们说完了。然后他也真的是差了一代又一代的先知啊，一代又一代的仆人来告诉人，然后忍了一代又一代啊，一直在忍耐等候，就跟彼得后书讲的一样，直到今天还是在恩典时期，即便地上也的确很败坏了。我们很感恩啊，神的审判还没有来啊，但是个不等于我们可以一直浪费地上的时间。但是呢，我想告诉大家呢，其实我们要等到神审判来哈，不是要等几千年的，我们其实就在等这辈子。我这辈子结束了，我就进到永恒了，永恒就要面对审判。其实我离审判的距离远比我想的要短得多，要短的，没有那么长的，就一百年以内吧。我这辈子我能做这决定就做了，做不了呢，那就自己去面对了。所以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也是神让我们在这地上唯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你怎么看待神给你预备的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接受还是拒绝。换句话说呢，当我们除非我还没有意识，要襁褓中的婴孩，或者说呢，我干脆是傻的，我没有选择的能力，只要我开始有，那这选择的责任我就已经摆脱不了了。我接受或者拒绝啊，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啊，我们总是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我们再看第三章的路加福音三章的第十八节，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啊，向他们传福音。所以大家注意了吗？约翰讲到三章十七节的时候，他的道就讲完了，对吧？所以约翰的道是悔改的道，悔改的道既包括我们当然很清楚啊，我们是个罪人，我们也包括啊，我们要认真对待圣洁啊，不是嘴巴讲讲啊，因为要结出果子来，也包括什么呢？审判就在很迫切了，斧子就摆在树根上了，所以悔改的道是一定包括这些部分的。我们常常在讲悔改的道的时候呢，是有意无意的会把审判的信息给省略掉，我们总觉得好像讲这个话呢很冒犯人哈。但如果我们真的配合神那慈爱怜悯的心呢，你就知道这个道是真的要讲给人听的，不能省下，不能扣住不讲，因为这是会有后果的。神不愿意我们去那地方，如果我们不把那个地方的后果告诉人，那是我们没有尽到责任。阿们。我总是要告诉我们身边的亲人，那的确是有审判的。所以到三章十八节啊，悔改的道呢就比较完整了，就结束了。所以到十九节呢，就进到一个故事里啊。那十九节的故事呢，在马可福音啊讲的更完整。我们今天篇幅的原因呢，我们就 不去回去讲那个故事啊，在马可福音什么地方呢？马可福音的六章啊，大家可以记一下，记一下以后呢，自己回去读一读啊。马可福音的六章，从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。马可福音六章十四节到二十九节，也就是路加福音三章十九和二十节两节讲的内容啊。那因为路加讲的很简略，所以我们也简单概括一下，我们不回去仔细查考啊。这个故事很简单，就是呢，当时呢在加利利一个分封的王呢，是叫希律，非常坏，很恶的，他呢。表面他愿意听，他也请施洗约翰来听，施洗约翰讲他也听，但是呢他不往心里去，他不但不接受呢，他还做了一件更糟糕的事，就是因为当施洗约翰讲的时候，施洗约翰自然要把希律的问题讲出来。希律什么问题？就他娶他兄长的妻子，兄弟之妻希罗底是不对的啊！希律告诉他，你这是罪。然后这个希罗底呢就很受冒犯了，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邪恶啊。最后呢，这个希罗底的女儿有一次跳舞啊，在众大臣都在场的时候跳舞，跳的这个希律王很高兴，高兴的时候呢就说，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女儿进去问她妈说，我要求什么？她妈说什么？我要你去跟希律求施洗约翰的头。希律这个时候是被放在一个到底他信或不信的一个测试里啊。如果他信，那他一定会按照神的旨意去做，对吧？如果他不信，他一定是按照他的面子去做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大家都知道了。他显然是不信的，我要面子多过要神的道，所以他就把施洗约翰杀了。神当然用这样的方式许可他，施洗约翰殉道了，因为对神来说，施洗约翰的道已经讲完了。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这是施洗约翰讲的。谁是他？耶稣必兴旺，我施洗约翰必衰微。所以人不是一直在悔改的道理的，悔改的道要往前进的。当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你老停在那儿，你就很绝望啊。那我也知道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不能解决我罪的问题，所以你往前进，你就碰到耶稣了嘛。所以叫他必兴旺。所以施洗约翰要殉道，这是神时间安排上非常完美的安排，没有影响神的工作。但是那个杀他的那个人就有祸了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就像耶稣他要为我们的罪付罪的代价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完成神的旨意。但是卖他的那个有祸了吗？耶稣怎么评论犹大的？他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想一想自己，我们回到自己身上想一想，这个希罗底也好，想一想这个希律王也好，这个是一种典型的什么人？就是我听见了，但是我不承认。我们今天最蒙福的一种人啊，是别人说你错了，你真的回去想也承认的人，然后呢也回头的人。所以我们不是看自己的里面的骄傲，我们不要被人说我对或错所受冒犯，所受试探。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要回头去想一想，这件事他说的到底对不对嘛？对吧？我们总是以真理为事嘛。他说的对，我为什么要被冒犯呢？我改就好了嘛。他说的不对，我为什么要介意呢？我坚持我原来的做法就好了嘛。所以在这儿，希罗底和这。希律王他们是在施洗约翰的道理啊，非常典型的一类，就是讲了我也听了，但是不接受，我不悔改。 所以当不悔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有一个很糟糕的后果。这个后果就是，你要上去把那个光掐灭了。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，人如果不做回应啊，会有一个后果的，就是你不能忍受那个光一直在那里，你一定要把它掐灭了，对不对？来想一想，假设你一直在做一件对的事，你身边的一个亲人或朋友一直在做一件同样的事情，他在做不对的选择，你的存在对他就是一个特别别扭的事。非常别扭啊，他巴不得你哪一天走了消失了啊，他就太平了啊，这个因为他舒服了啊，因为他否则的话，他一直就神的圣灵和那良心的声音会一直在敲打他的，他不能忍受这个光一直存在。为什么希罗底告诉他女儿去求施学汉的头啊？我经常想这个画面啊，这是非常的血腥的，这是一个母亲啊。要教导一个孩子，你这作为多少做父母的，你怎么教导女儿的？你让你女儿去要别人的头啊？你能想象吗？你能想象这种要求吗？他之所以这么说，只能说明一件事，他里面想要把那光掐掉的心，已经使他顾不得所有其他的事了，是吧？他已经是强烈的想要把施学汉给掐灭了。那问题是施学汉也没有杀他呀，也没有使他吃不饱饭呢。施学汉只是说你这个婚姻不对呀，你在奸淫的罪里啊。如果他说的不对，那你继续在你的婚姻里享受幸福就好了嘛。如果他说的对，那你不要做了嘛，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这生气要把施学汉杀了，这出于什么样的心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很奇怪？那希罗底为什么要杀了施学汉？杀了施学汉能解决问题吗？来想一想，是吧？就好比我看见 Matthew 脸上有一块黑的，然后呢，我说你脸上有块黑的，然后他很生气，他也不去照镜子，他也不去洗。他就想把我赶出去，因为我赶出去就没人说他了。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？他不在乎他脸上黑不黑，阿门。他只在乎没人说，没人说就不黑了。这个事情就很麻烦了啊！我们要做哪一种人？我们要做听了就谦卑的人嘛，对吧？对就对，不对就不对，黑了就黑了。那神又不是来定我的罪的，对吧？连卖主的犹大，神也替他赎了罪，那我们怕什么呢？如果有人跟我指出来，的确是我不对，那我很高兴啊。那我知道，我跟神的关系又近了一层。因为我知道他为我做的另外一件我原来没看见的事，就是我这么糟糕的罪，我以前眼瞎都没看见，神都替我赎了，你会不会更感谢他？你更感谢他吗？这么好的事儿，我为什么要受冒犯呢？那我还能改吗？那改完以后我还不受这个罪的后果影响，还不会去吃苦了，那没有一样不好，对不对？大家再想一想，这个希罗底他这么教他女儿，他女儿以后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很可怕的，是吧？一定是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嘛，罪是也会长大的呀。他已经顾不上了，所以只能说明一件事：我就是要罪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所以当光照进来的时候，就达到了一个效果：人一定要做选择，你或者选择光，你就向着光而去。一定会越来越看见光是真实的，是大的，对吧？你在黑的隧道里看见一点光，你往前走，看见的越来越大。还有呢，你一定想把光掐灭了，那就证明我喜欢黑暗。所以耶稣基督来是起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使人做决定的作用。所以，当光照进来，人就不能再说呢，哎呀，我以前是没有看见过光，所以我没办法。人只能说呢，我就是喜欢黑暗的。所以，希罗底、希律王啊，以及他的女儿，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警醒的例子哈。好，我们再看，今天还有些时间，我们可以把3章的21节和22节讲完。众百姓都受了洗，3章21节。耶稣也受了洗啊，正祷告的时候，天就开了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啊，这一段呢，也是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场景啊，在马太福音的3章里也讲过，就是耶稣受洗啊。耶稣受洗的时候呢，谁给他施洗的呢？施洗约翰给他施洗，但这个不等于施洗约翰有这个资格啊。施洗约翰只不过是个人嘛，所以施洗约翰说：“我当受你的洗，你怎么到我这来？”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说："让我们尽诸般的义啊，意思呢就是要按照神的定的规则来。耶稣谦卑把自己放在施洗约翰之后要来的那一位做王、做救主的身份上，所以施洗约翰。"在这个时候给他施洗啊，来确认他是那要来的弥赛亚的身份，很重要。我们今天呢，如何来看待这一段经文呢？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啊，就是耶稣就是神所高抹的、神所设立的基督，一个非常重要的确据，就是从这来的。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，那一天在约旦河里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全部在那。注意到了吗？天上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？圣父那来的，对吧？3章的22节，圣灵像鸽子降在谁身上？降在耶稣身上，对吧？耶稣就是圣子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那天全部在场。而且呢，神，天上的神确切的用声音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确认了耶稣的身份，他就是神，不是一个普通的天使。所以这个属灵的意义非常重要，把耶稣他要做的事以及他的身份，就等于像盖印一样啊，盖上印了，确认了，不可更改了。施洗约翰只是个工人啊，他要完成这件事，总要有个工人来带嘛，就是他就是这么一个角色。所以当这件事做完之后，耶稣正式进入服事。30岁正式进入服事。从这之后的3年半，耶稣在地上待了，服侍了3年半，然后上十字架，死了，埋了，复活了。所以这可以看作是耶稣受膏进入服事的一个起点啊。所以正常呢，我们再看3章的23节呢，就开始了啊。3章23节就在讲，他说耶稣开头传道，年纪约有30岁，所以他30岁的时候开始进到服事。服事的起头呢，他先成为那受膏者，天上的圣灵下来降在他身上，同时父给他做见证啊。然后从3章的23到3章最后非常长的一段，我们今天要把它解释完，再讲耶稣的家谱。那只有2个福音书，耶稣有家谱，哪2个福音书？马太和路加，对不对？马可和约翰没有家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仆人不需要家谱。马可福音，耶稣是个仆人的形象；那约翰福音呢，耶稣是个神的形象，那神也没有家谱的，对吧？神是从永远到永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翰福音的一开始是太初有道嘛，太初就是永恒的过去啊，比起初还要早的。所以在路加福音的3章的23节呢，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里是一个完全人的形象，所以人是需要家谱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注意呢，这个家谱和马太家谱是有区别的，区别是什么？我 我们这些喜欢读圣经的弟兄姊妹们，还有孩子在这儿，大家想一想，这两个家谱有什么区别？想得出来吗？
一个是
保持记得，
一个是妈妈，一个是爸爸。
对，一个是妈妈，一个是爸爸。一个是倒着记的哈，陆家是倒着记的，还有什么？一个正着记的，还有区别，还有。一个只讲了一段，一个讲了所有的人，是吧？马太福音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算起的，亚伯拉罕以前他没讲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路加福音讲到哪了？38节。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，直接追到最早，直接追到创造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做些解释啊，我们要解释才能把这两个家谱拼起来啊。首先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家谱，这首先最显明的区别，你会发现人名都不对，对不对？人名是从哪里开始不对的呢？有一段是对的。在路加福音的三章的第32节往后是和马太福音的家谱对上了，对吧？因为路加福音是倒着记的，马太福音是顺着记的。马太福音从1章的2节到第6节耶西生大卫王这一段呢，和路加福音的3章的32节到34节是一样的，大家对一下，是完全一样的啊，人名肯定是对得上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大卫到亚伯拉罕中间所有的人是一致的嘛。这就意味着呢，这两个家谱从哪开始发生分叉？大卫身上，是吧？你会注意到大卫身上怎么开始发生分叉的？马太福音的1章的第6节啊，耶西，我们在马太福音啊，1章6节，耶西生大卫王，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谁啊？所罗门，注意了吗？然后所罗门生罗伯安，然后一路下去了啊，一直到约瑟啊，再到耶稣。然后路加福音3章呢，31节的最后，拿单是大卫的儿子，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注意了吗？啊，说明路加福音的大卫之后，这个家谱是大卫之后的拿单这一支下去的，是不是？马太福音这个家谱是大卫的所罗门这一支下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得出清楚的结论，对吗？对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儿子是从哪里来的哈，在历代之上啊，旧约的历代之上，旧约的历代之上，历代志哈，不是列王记，历代志上第3章，历代志上第3章，3章的第5节，历代志3章5节，上3章5节，大卫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儿子是，讲了4个人，示米亚、素霸、拿丹、所罗门，这4人是亚米利的女儿拔舒雅所生的。好，很清楚了啊，拔舒雅是谁呢？拔舒雅就是拔示巴，就是曾经做过乌利亚妻子的，就大卫犯奸淫的那个故事里的。好，拔舒雅或者拔示巴生了4个儿子，当中有2个呢进了耶稣的家谱。一个是所罗门，是在马太福音的家谱里一路写下去的；一个是拿单，是路加福音的家谱一路写下去的。这说明呢，大卫两个孩子最终都到了谁身上？耶稣身上。所以说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靠不靠谱啊？很靠谱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是一点都不带任何偏差的。无论是耶稣的养父，也就是他在地上的这个王权继承是从约瑟这继承下来的，约瑟是所罗门的后代，还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是谁的后代？是拿单的后代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个解释，这就解释了路加福音 是谁的家谱呢？是玛利亚的家谱。我们来看，回到路加福音的三章第二十三节，三章二十三节有个词叫依人看来，他是约瑟的儿子。约瑟是西里的儿子，西里是玛塔的儿子。所以依人看来呢，他其实是约瑟的养子。约瑟也不是西里的儿子，约瑟是西里的女婿，因为他显然不是同样的一支。约瑟真正的自己的家谱在马太福音里讲得很清楚，我们都可以在马太福音的一章的第15-16节，雅各生约瑟，就是玛利亚的丈夫。所以首先我们知道了，那路加福音呢，他是在讲玛利亚。那为什么要讲玛利亚呢？这也同样解释了我们刚才看见的这两个家谱的另一个不同，就是路加福音是倒着记的，马太福音是谁生谁生谁生，这里是谁是谁的儿子。谁是谁的儿子呢？显明的是人是从哪里来的，对吧？他是在讲人。谁生谁呢？他是在讲这个权柄是怎么传下来的，对吧？这个就好比你可以想象，在马太福音是有一个王权的权杖，是对一代一代往下传，是怎么传下来的，是怎么从大卫这个手里，怎么从亚伯拉罕神给他应许，这个应许是怎么传，最后传到约瑟手上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路加这里呢，那你既然是人，那你一定得是神造人的时候造的那对夫妻的后代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就得往上倒嘛，对吧？那耶稣是个完全的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玛利亚生的。往上追，一代代往前追，能追到谁啊？就追到亚当。这也同样解释了为什么路加福音他没有停在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因为亚伯拉罕不是人类的始祖，对吧？谁是人类的始祖？亚当嘛，是不是？亚当和夏娃嘛，然后神造了他们嘛，所以亚当是神的儿子嘛。所以路加福音完全的人得到充分的证明，然后呢，在马太福音里，神把这王权一代一代传到谁手里啊？传到约瑟手里。好，现在问题来了，耶稣在人看来虽然不是约瑟所亲生的，但他是约瑟的长子，对不对？王权传给谁啊？长子，很公平，是吧？所以神给到亚伯拉罕和给到大卫的应许全部在耶稣身上应验了，耶稣全做到了。但是这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就是借着马太福音那个家谱一个一个传，这个权柄最后传到了耶稣手上，然后就不用再往下传了，因为耶稣是永远的王啊，对吧？耶稣他是人，他也是神，他也是王，所以王权传到他手上之后，他就坐在王座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神给大卫的应许，他说什么？你的后裔必坐在宝座上，直到永远。做没做到？做到了，对吧？谁做到的？耶稣做到的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记得再上一周啊 ，Eric 弟兄不是讲过一篇这个家谱的道吗？对吧？大家记得可能英文讲的，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那个人名会搞得有点昏，就是他特别讲了一个人名叫耶哥尼亚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回到马太福音的一章啊，一章的第十一节啊，马太福音的一章的十一节。他说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，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。耶哥尼亚这个人呢，在身上有神的咒诅的，神说耶哥尼亚的后裔必没有人坐宝座。所以这个应验了，因为呢 因为的确，从耶格尼亚开始，耶格尼亚就是最后一代被掳的王啊，他叫约雅金啊，被掳到那巴比伦去了。从此之后，以色列就是一个殖民地了。啊，直到应该说直到1948年，对，在那之前，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，真的应验了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，神的王权呢，它并没有因此失落，这就是神厉害的地方，是不是？你要在人看来，你怎么去平衡这两个事情？耶格尼亚身上有咒诅，大卫身上有应许，你怎么去平衡？啊，耶格尼亚也是大卫的后裔啊。王权是传到他手上的，按人看来，按我们败坏的想法，神的应许成就不了了。你不是说大卫的后裔必坐在宝座上直到永远吗？耶稣成就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最后总结在这一点上的目的是什么？我想要告诉大家，旧约所有给的无条件的应许，全都是耶稣才能成就的，人是成就不了的。所有无条件的应许，比方说，他跟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必如天边的星，海边的沙。”就算今天犹太人吧，也就1000来万人，我不知道啊，我错了，大家纠正我啊，2000万，总归不到1个亿吧。如果说就这就算天边的星，海边的沙，那中国人早就不是天边的星星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都十几亿人了，那我一点没有觉得，这是靠亚伯拉罕肉身身后裔能做得到的。几百万人算什么？地上几十亿人。这你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是犹太的今天，这犹大地的那几个人吗？怎么成就的？这句话怎么成就的？在耶稣里成就的吗？是不是？所有信他的，那就多了。那就多了，那就世世代代的人就多了。今天中国人很多嘛，对吧？今天中国信的估计都有犹太人的人数了，那么多了是吧？1000万总有吧，1、2000万总有吧，中国基督徒，对不对？那这只是一个国家，那其他国家呢？那只是一代人，几代人呢？这人数就不得了了。所以，所有这些，全部都是在耶稣身上成就的。那耶稣身上是怎么成就？就是大家看见吗？马太福音最后王权一交一交交交，最后交到耶稣手里。最后呢，路加福音谁是谁的儿子，谁是谁的儿子，最后又到耶稣身上。所以一切无论是王还是人，无论是亚伯拉罕的应许，还是摩西给摩西的应许，还是给大卫的应许，全部都是耶稣。这给我们今天最宝贵的属灵道理就是，不见他人，只见耶稣，对不对？你要做什么？你牢牢抓着耶稣嘛。你说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，我就信你，你到哪我到哪里，你说什么我就跟你的话去走。那你猜怎么样？他的就是你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就好比这个新郎新娘把自己交给新郎的时候，新郎说，东西都是我的。会这样吗？新郎会说什么？我的都是你的，不是吗？那我们把自己交给主，那主的就是我的嘛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《路加福音》的3章，我们再注意到哈，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把3章解释完哈。3章这个很长的家谱呢，还有一个特点啊，是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从大卫往上哈。很明显，它是有一个属灵的血脉的，敬虔的血脉的。注意，亚当有几个儿子？亚当至少我们知道有讲到3个儿子嘛，是吧？有该隐，对吧？有亚伯，亚伯殉道了啊，被该隐杀了。亚当又生了谁呀？生了赛特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赛特生了以挪士。神是圣经是怎么描述以挪士的？我们回去看一下《创世纪》第四章，《创世纪》第四章啊。《创世纪》第四章 四章的二十五节啊。创世纪四章前面在讲该隐和亚伯，讲完之后就讲到赛特和以挪士了啊。所以我们回到这里才明白为什么路加福音的这个记载很重要啊。我们看创世纪四章的二十五节，亚当又与妻子同房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赛特。赛特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另给我立一个儿子代替谁呀？亚伯。就是赛特其实是属灵的后裔，该隐是悖逆的后裔，对不对？所以因为该隐杀了亚伯，所以神又给亚当夏娃一个新的儿子，这个儿子叫赛特，用来代替殉道的亚伯。同时呢，二十六节讲了，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，起名叫以挪士。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就重要了。对，所以赛特和以挪士是属灵的一脉，就是他们是跟神关系近的，是求告神的名的，是信靠神的啊。这样的一脉，你往下看，就你会看见，在路加福音的三章的36节到38节的这些人哈，就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又讲了一遍啊，在创世纪十章还是第五章，创世纪的第五章啊，对，路加四章的36节往后，因为路加是倒着记的哈，倒着记的你就会看见赛特后面是以挪士啊，以挪士是什么？是该男对吧？该男后面是马勒列对吧？马勒列是亚列，亚列后面是谁呢？是以诺啊，以诺后面是马土萨拉，马土萨拉后面是拉麦，拉麦后面就是挪亚对吧？完全和路加福音的三章38到40节是一模一样的啊。那创世纪的五章的这一段讲的就长了，整整的一章是在讲从亚当到挪亚的十代人，这是那个世代一支属灵的血脉。这一支里有很多重要的人，我们刚才只讲了两个人，赛特和以挪士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叫以诺。以诺是怎么描述的？以诺与神同行啊，他只活了365岁啊，只活了365岁啊，对，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一活就900岁啊，对，所以他365岁呢，神就把他取走了啊，他应该是没有死就被神取走的啊。那创世纪的五章的还有一个人叫马土萨拉，五章的25节，马土萨拉是有人以来活得最久的，他活了969岁啊。马祖萨拉是所有的活人里寿命最长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马祖萨拉的意思啊，就是他死了就成就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马祖他死的那一年呢，洪水就来了。所以神让一个死了就成就的人来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忍耐等候有多久，是最久的。就是他的寿命最长，说明神在他身上，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旨意，就他死的时候审判就来，然后神就让他活得最长。大家注意到神的恩典了吗？审判和恩典在这里充分都显明了。这个名字也挺奇怪的，从小到大别人叫你，他名字叫什么？叫死了就成就，这很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想想这名字，你就知道审判快来了，对不对？死了审判就来了，我死了审判就来了，但是神却让他活得最久，说明神不愿意审判众人，神唯愿我们得救啊！所以这就是一支清楚的属灵的后裔啊，全是神的工人啊！这一支你会看，一直到挪亚，挪亚就更不用说了，那他在干嘛？造船就造了100多年啊！所以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三章哈，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家谱啊，里面藏的信息量很大。那在32节到亚伯拉罕到34节的这一段呢，就和马太那里完全一致，这也是一支属灵的血脉啊，里面的这个出名的人物也是非常的多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不算啊，那犹大带领全家悔改的啊，那这拿顺应该是那探子啊，是撒门或者是拿顺啊，是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两个探子之一啊，波阿斯就是路德记的主角，是不是？哎，都读路德记的时候都非常的喜欢啊，俄贝德就是抱在拿俄米手里的那个儿子嘛，对吧？就是拿俄米的儿子俄贝德，注意了吗？对不对？那耶西那不用说了，是大卫的父亲，对吧？所以这当中在马太福音就讲了四个很著名的女性，对吧？从拉合讲到路德啊，讲到他玛，对吧？那88，对不对？这些呢，我们都实践原因哈，我们就不再一个一个过。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都解释过。但可见呢，无论哪一个家谱，耶稣都活在近前的血脉里啊。神让我们看见他的保守啊，使得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毫无疑问的满足了所有的要求，完全的人。完全的神，完全的王，无可辩驳的王权，也是一个完全的仆人，用马可福音来表述的。从四章呢，下一次我们来会分享耶稣的服事。耶稣的服事开始的第一篇是被试探，我们会做一个比较清楚的属灵的分享啊，为什么服事的一开始要被试探。盼望大家先去想一想这个问题。服事嘛，就是做事嘛，对吧？做事一开始还先被试探，为什么不是中间？为什么不是最后一开始？而且为什么是三个？这三个试探到底代表什么？我们下一次再做分享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真理，求您带领我们明白，没有什么比救恩更重要，一切的一切都在耶稣里都已经赐给我们了。耶稣来就是给人最珍贵的礼物，这礼物已经做成了，您依然在您忍耐等候的时间里盼望我们接受。求您使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说主啊，谢谢您给我预备的救恩，我愿意接受，不管别人怎样，我要得救，我要您赦免我的罪，我要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